约翰·巨雷克于1870年3月18日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圣玛丽。还在孩提时代，他的父母就移居到了美国。在21岁时，他成为一名卫理公会牧师，然而他选择在伊利诺伊州的哈维创办一家报纸，而不是接受教会的牧职。通过他的房地产交易以及在保险和投资方面的商业头脑，雷克积累了可观的财富。与此同时，他的妻子珍妮遭受了一种长期的慢性疾病，但他在1898年4月在约翰亚历山大道威的祷告下神迹般的康复了。这次经历永远改变了约翰巨雷克的生活和事工方向。在他的商业生涯中，雷克几乎每晚都去某个地方演讲，之后他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寻求圣灵的洗礼。当他和另一位牧师为一位残疾女性祈祷时，他感受到强烈的力量潮流涌遍全身，而那位女性瞬间得到了医治。在1907年春天，雷克彻底关闭了他的办公室，并通过将所有财产捐赠给慈善机构来。然后他以口袋里仅有的1美元开始了独立的福音工作，完全依赖上帝满足他的每一个需求。雷克无论走到哪里都是按照主的指引，他和他的家人以及他的事工团队总是得到了很好的供给，通常就在需要供给的那一刻。雷克最让人铭记的是他在南非的传教工作，但他在美国的事工也同样强大。在华盛顿州斯波坎的雷克医治室中，5年内记录了10万次医治。华盛顿特区的鲁斯利奇博士因此称斯波坎为世界上最健康的城市。接下来讲的是雷克的见证。埃利亚斯·莱特瓦巴的见证，他是本地传教士之一。我来到他的家，他的妻子说他不在家，一个小宝宝受伤了，他正在为他祈祷。于是我们过去了，我跪下身子爬进了本地的小屋。我看到他跪在角落里，身边是那个孩子。我说，莱特瓦巴，是我。孩子怎么了？他告诉我，母亲把孩子用毯子背在背上，像本地人抱孩子那样，结果孩子掉了下来。他说，我想是他脖子受伤了。我检查了一下，发现婴儿的脖子断了。我对莱特瓦巴说，哎呀，莱特瓦巴，婴儿的脖子断了。他的脖子像洋娃娃一样可以左右转动。我对脖子断了没有信心，但可怜的莱特瓦巴并不知道其中的区别。我看到他不明白，但他察觉到了我内心的怀疑之灵。我对自己说，我不打算干扰他的信心，他只会感受到我曾经学到的那些古老传统所产生的怀疑，所以我会出去。我做到了，我去坐在另一个小屋里继续祈祷。我在凌晨1点躺下，3点时莱特瓦巴进来了。我说，好吧，莱特瓦巴，宝宝怎么样？他用如此温柔和甜美的目光看着我，说，兄弟，宝宝一切都好，耶稣医治了宝宝。我说，宝宝很好，立刻带我去见宝宝。于是我们去看那个婴儿，我把那个小黑婴儿抱在怀里，出来时我祈祷道，主啊，求你把我灵魂中一切诅咒的东西都拿走，让我能够相信主耶稣基督。在印第安纳州有一位农民，他的儿子曾在南美洲得了可怕的伤寒，没有得到适当的护理，结果是他长出了一个直径10英寸的大脓疮，整个腹部长满了肉芽组织，一层叠一层，直到有5层。护士不得不抬起那些层，用消毒剂清洗，以防止蛆虫进入。当他把身体暴露出来让我为他祈祷时，我感到震惊，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情。当我去为他祈祷时，我张开手指，把手放在那个被诅咒的骄傲肉块上。我以耶稣基督的名义祈求上帝消灭地狱的诅咒，并以上帝的力量将其焚烧。然后我乘火车回到芝加哥。第二天，我收到一封电报，上面写着，雷克，发生了一件非常不寻常的事情。在你离开1个小时后，你手的印整个被烧进了那个肉块里，深达1/4英寸。在约翰内斯堡的账目中，大约1年前的一个星期天晚上，神瞬间医治了一位瘸腿女孩。她来自杰米斯顿，她已经遭受了3年半的痛苦。医生说她的病情要么是极端的风湿病，要么是髋关节疾病。当她来到平台上接受祷告时，无法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上台阶。他们问她， 你生病多久了？他说，3年半。医生们有治疗你吗？是的，大约2年半。然后他们放弃了我。谁在过去1年里一直在治疗你？一个催眠师。就在这时，一位著名的催眠师在观众中站了起来，向前走并坐到了前排。带领的人说，别担心催眠师，耶稣现在就要医治你，2分钟后你就会好起来。他们为他按手祷告，瞬间主就解救了他。他在舞台上走来走去几次，以向自己和观众证明他已经康复。祷告者说，我退后一步，看着他，心中向上帝赞美他的慈悲。突然，主的灵大能降临在我身上，不是以温和的影响，而是以强烈的力量，对催眠师的灵感到厌恶。我走上平台，直接站在他面前，说，你是那个催眠这个女人的人吗？他回答说，是的，我是。他站起身来，以一种挑战的姿态看着我。我对他说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你再也无法催眠任何人。在我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之前，我伸手越过讲台，用左手抓住他的衣领，同时用右手拍了拍他的背，说，奉耶稣基督神之子的名，你从他身上出来。现在我说，如果你能的话，去催眠另一个。他嘲笑我说，你是想告诉我不能催眠任何人吗？我说，是的，先生，这件事到此为止，让你催眠别人的魔鬼已经出来了。他整夜工作，试图催眠一些对象，早上6点来到我家，说，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，先生，这是我的生计。他想让我把催眠的能力还给他。我向他解释说，驱逐魔鬼的不是我，而是耶稣。我补充道，兄弟，在我看来，主希望你能过上诚实的生活。他取消了在剧院的表演，原定在那里进行表演，后听说他在矿井工作，过着诚实的生活。那证明了神的灵有强大的显现，掌管着其他一切权力。在他的名下，我们仍然可以驱逐魔鬼。费舍尔弟兄是洛杉矶郊区格伦戴尔的一位浸信会牧师。一天早上，我妻子打电话告诉我，房子下面的水管坏了。我大约在早上10点回到家，打开房子地下室的小门时，我伸手去摸水管，却被一条蛇咬了。立刻我开始肿胀，毒素迅速进入我的身体。我该怎么办？我说，上帝，您的话说，他们要拿起蛇，我信任您，您必须医治我，否则我就要死了。那个下午和晚上，我的痛苦是可怕的。到午夜时分，我的血几乎凝固，我几乎失去了知觉。我永远不会忘记那种死亡的感觉，逐渐稳稳地笼罩着我，直到凌晨3点。我再也无法祈祷，我停止了挣扎，倒在地板上，瞬间上帝医治了我。上帝的生命在我体内激荡，我得到了医治。确实如此，他们将会拿起蛇。在1911年，一个科学考察队深入未被探索的非洲，为了与白人同行，我恳求被允许陪同考察队。当我们在热带非洲森林深处时，考察队遭遇了疟疾，7人中有4人在5天内去世，包括医生和外科医生，我则是唯一一个没有生病的队员。当外科医生去世的消息传开后，3名垂死的男子陷入绝望的黑暗中，所有人都感到无望。于是我告诉他们我对基督的信仰，他不仅是人类的救主，也是医治者，并恳求他们让我为他们服务，并尽力信靠他。我与他们一起进食祷告了2天3夜，他们得到了医治。我们在没有任何药物或预防措施的情况下完成了这次旅行。在1908年，一场可怕的非洲热疫情袭击了祖伊特潘斯堡地区。在1个月内，整个地区1/4的人口，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，都死去了。我当时在祖伊特潘斯堡，在我骑马走访那些孤立的荷兰博尔农民家中时，我发现疫情的第4天，许多女性死于床上，丈夫和妻子互相依偎，有的孩子2、3岁躺在床上，有时有2个已经死去，整个家庭都受到影响，没有人能够互相帮助。然后我骑马穿越山脉，行驶了75英里，来到最近的电报站，并向当时的德兰士瓦总理路易斯伯塔报告了情况。他给我发电报让我继续工作，代表政府直到有人接替我， 并且四辆牛车将在凌晨四点从比勒陀利亚出发，带着补给。牛车通常有16到48头牛拉着。当我在传教总部的情况被知晓时，四位欧洲人自愿前来协助我。我在三周内埋葬了所有四人，之后我独自一人尽力而为。政府向我们提供了医疗援助，并建立了适当的组织。在这场疫情中，我看到成千上万的人仅通过祈祷得到了医治，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。在这项服务中，德兰士瓦议会向我表示感谢。我不仅相信疾病的医治，还相信通过对上帝的信仰，我们几乎可以免疫于疾病和传染。在1912年，一场天花疫情在马塔贝尔土著中肆虐，数以万计的人死亡。我们距离文明有600英里。这个地区的土著不穿衣服。想象一下，当你试图把一个无助的土著从小屋地板上的垫子上抬起时，他裸露的身体上布满了会在你手下破裂的皮疹，以及你在搬运他时身体所施加的压力。整天都这样做，想象一下到晚上你的衣服会是什么状态，当时你的工作服和毛衣会被天花脓液浸透。然后由于没有换洗的衣服，你去近的小溪尽可能的洗干净它们，直到它们干了，第二天你又重复一遍。我与成千上万的非洲麻风病人生活在一起，并为他们祈祷。在我所有的非洲经历中，从未感染过疾病或将传染病带给我的家人。正是因为像上述这样的经历，我才说我不是带着未经验证的理论来到圣地亚哥，而是从艰苦的过去中汲取对上帝的信仰教训，这使得生活对他来说隐秘在基督里是荣耀的，并赋予人的灵属天的权柄。